欢迎收听脱口秀儿书，我是节目主持人米虫。本节目由一区队、三九图书馆还有国民纳税义务人赞助播出。这是军中生活第13周，剩下不到一个月就要退伍了。我觉得再当一阵子米虫还不错，不使用结婚任意门，每天呢写写稿、看看书，培养、调养一下自己的客家精神。把第一季的内容做完再走，刚好结束2020，然后进入到新的一年2021，应该会有新的一季，新的职涯。趁年尾的时间多利用一下。这次呢，我看的书是《我45岁学存股，股利年领200万》。这本书在书店还蛮常会看到的，是非常新的书。谢谢同学的提供，再次赞美客家精神。神是理财的开始，开源。看看老师怎么说吧。作者是真的在教书的老师哦，会不会住套房就要看你个人了，要自己学会负责。但老师的做法呢是存股，所以本来就会一直住下去。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当成是老师的分身，没错，就是像火影忍者引分身之术一样，本尊在家睡大觉，分身出来跟我们这些读者分享他成功的经验。只是这些分身呢，不会回传经验给本尊，会回传回去的只有钱会流回去而已。这个有好有坏，至少不用担心这些分身啊，偷偷敲枪，然后呢，解除以后本尊直接报税的问题。这本书读起来就像你的朋友一样，非常好阅读，非常好相处，尤其很适合可能啊你步入中年，但是却没有任何投资的相关规划。但又最近股票非常热，想要试试看，但是又怕年轻努力的棺材本全部赔掉的人。简单来说就是我做到了你也可以的那种书。作者喜欢用咖啡来比喻，就把股票比喻成金云咖啡庄园。果树啊，母鸡也是很多人很喜欢拿来比喻的样品。我算是年轻人，大家会期待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我就决定使用沙威玛来比喻。买进一张股票就像养一只沙威玛，有些人喜欢买卖沙威玛，低买高卖，有些人喜欢用便宜的价钱买沙威玛，并且每年把肉切下来，但是重点不破坏沙威核，明年等肉长好呢再切下来，一直重复用切下来的肉换钱，然后再买更多的沙威玛来养，年复一年变成沙威玛牧场的主人，每天看到很多很多的沙威玛跑来跑去，心中富足而且非常的愉快。当沙威玛价钱暴跌就更开心，因为只要是健康的沙威玛，那他就可以买更多更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看有没有沙威玛生病不健康，或者是学坏变成8+9沙威玛。虽然8+9沙威玛非常可爱，但是还是要卖掉，因为肉都是刺青还有烟味，这就比较没有价值了。故事比喻到这边，我们来统整一下。好的沙威玛呢，要具备第一个健康的沙威玛，最好是大公司，而且保持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好的经营团队，然后还要有简单易懂的企业，并且保持持续的竞争力。董监持股建议在 10% 以上。第二个是便宜的沙威玛，作者算的是本利比，也就是一定价钱的沙威玛必须要能剥下一定量的肉。他有提供简单的算式，贵的话就是股利乘以40，合理的区间在于股利乘以20，那最便宜的乘以10。比如说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2020年的时候配股利是8块钱，那我们把它乘上最贵的价钱40，那就会变成320块。我在写稿的这个时间点呢，目前是500出，那我现在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今天已经到600多了，也就是超级贵。那老师他就不会买。那卖出的情况有3点，第一个贵了，像台积电，以老师的做法他应该会卖掉，但是他有卖吗？天晓得。以我写稿的当下是500块，那减掉他说很贵的价钱320，那就是180。当他这样做的话，一张少赚18万，那更别说现在这个价钱少赚28万，所以自己决定吧，自己负责。 第二个就是公司变坏了，有可能遇到官司欠钱还不出来等等因素。第三个，有更好的标的。书本的重点差不多只有这些，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实战分享，可以看可以不看。出社会你会发现，大家都说自己多会操作，好像自己整天只要在那边买卖就会财富自由，但是损失的时候都绝口不提。所以听再多的故事，还不如自己创造自己的实战故事。像之前海龟所说的，控制好风险，然后大胆的尝试。我看元大也有那种测试账户，你也可以用那种模拟账户玩玩看，体验一下自己有1000万资金的感觉。老师又把他看过的书单列出来，有几本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是财务自由 FIRE 运动，像那个 YouTuber 财鼠 FQ， 他们也是说他们看过这本书，并且去实践，很好奇他们到底看了些什么东西。第二个是巴菲特选股魔法书。身为一个 podcaster， 在 Fate 当中是七大职业之一，怎么能错过魔法书呢？还有一本是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在图书馆好像有看到蛮多次的，下次会拿来看看。书本的最后提到了，如果遇到股灾黑天鹅出现的话，以2020的经验还有2008年的历史资料来看，风暴反而是捡便宜的好机会，只要公司有办法撑得过去。存股的做法就是只要简单单纯，抱得久，股灾影响不大，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子啊。那我自己的话是会保持怀疑的态度。那这周军中有点事情哦，第13周的时候，我的忠实听众兼工作伙伴他竟然被拔职了，理由呢是因为他把米浆放在冰桶里面，上课的时候忘记拿走，然后被督导督到，所以他获得了一个米浆哥的称号。除此之外，我又换了一个同事，因为他就被强迫辞职了。现在在录这集的时候，我早就退伍了，所以可以来个一个退伍者的告白。米浆哥对于军中生活采最低责任做事原则，也就是有做就好了啦的米虫模式。我自己是米虫，而且我们不愿意时薪8.5块而已，就要做出这份薪水该表现的样子。要不然你叫那些自愿意面子要往哪边摆？他呢，思想跳脱框架，各种鬼点子。以前老师眼中的小米虫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吧。他自己也说，他这个灵魂的深处充满了叛变的因子，迟早会有麻烦的。像最早最早，他把那个医药箱的那个扣子其实是弄坏了。之后班长就三番两次就会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弄坏了、有不少的麻烦。那我也只好实话实说，我是说在我知道真相以前的状态下实话实说。哦，有天去拿箱子的时候他就这样子了、我其实很羡慕他还有保有我小时候那些特质，就是那些被我丢掉的特质，想找都找不回来了，所以希望多跟他混一点，可以找回一点点以前的那种小时候很白目的那种状态。另外一方面又很好奇他到底能走多远，尤其在军中这种环境。还有一次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装冰块，然后他那个冰块是在其他队伍那边才有，那所有的医疗勤务都会去那边装冰块，他把冰块弄到地板整个都是，然后没有清，被其他班长注意到了。隔天他因为肚子痛所以没有来，那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去装冰块的时候就被那个班长叫住狠狠的臭骂一顿，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幸好我也没什么在怕的，因为那天我的临兵刚好呢拿我的识别证直接拿去带，然后我就看到柜子上只有他的识别证，那我只好就拿他的出去工作了。结果天晓得刚好就被骂，然后被那个班长记下名字，记下他的名字，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这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人刻意安排，产生问题的人巧妙的躲过了，那受到严重冲击的当事人冥冥之中被保佑了，所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这样看了整出戏。那还有最倒霉的就是想说捉弄一下同学，最后却搞得自己身败名裂，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的人。总之非常感谢你的牺牲奉献，反正我就是秉持着混乱中立的角度，不去干涉， 就这样静静的等待着混乱的到来。那实验结束，那就是3个月半，保重啊兄弟，说好以后出去会乖乖的哦。所以我突然就变成这个公差里面最资深的人了，我是医疗勤务职务的头，老大，那大家都会称我为医头。哎，脚痛医脚，头痛医头。那我的新伙伴来顶替米江哥的位置，那希望可以合作愉快。那再来说说上课发生了令人意外的事情，第一次听到我们的班长被骂，欸，场面非常非常难看，尤其是上课的那个教官一句论官阶我应该比你大吧，我在训话你为什么还坐着，哇，都已经2020了，都要2021了，现在拿军阶来压人的事情还在上演呢，尤其是那副嘴脸真的是太丑陋了。所以只要听到论官阶我应该比你大blah blah blah有的没的，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敏感。这里的大家还包含班长。过了几天别的教官来上课，突然他说，欸，你们知道吗，论官阶论官阶你们班长应该要退到营区门口。这时候班长马上吓得跳起来，马上立正站好。那教官继续说，那你们这些二兵要退到四运捷运站了。耶，yeah,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么开心耶，欸，包教官我马上就奔向自由的捷运，难道他们是串通好的吗，啊，Who fucking care， 我要先去放假了，后面就麻烦你了哦，那个音乐随便放就好了，好，那我们下礼拜见，拜拜。